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听他的话语。那今天下午呢，我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要长存爱心。我们从希伯来书第13章1-3节来看怎么样长存爱心。我们知道一个教会必须要有爱，一个没有爱心的教会是一个很冷淡，一个很冷酷的一个教会。我相信你也不愿意搭进这样的一个教会。在什么时候那教会有爱的话，有爱心的话，你就觉得那一种的温暖，你就觉得他的这个可贵，你愿意的踏进这个教会，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学习。我相信你们有听过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童话，讲到有一个这个一个国家，他的一切的这些树木，一切的这些东西，都因着这个公主的这个所谓的他昏迷啊，而全部都凋谢，全部都枯萎了。但是有一天，却有一个这个王子啊，给他一个爱的一个吻，说，当他苏醒的时候，他的国度的一切的这树木、这些鸟儿，都完完全全的改变了。树木开始茁壮的成长，鸟儿呢就开始唱歌。那这个当然是一个童话故事，这个是要告诉我们，有爱能够改变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要长存爱心。当然我们讲到爱心的时候，一定也要加上这个真理，这样子才会平衡。但是今天我们是注重于这个爱心这方面啊，爱心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13章1-3节怎么样讲到要长存爱心呢？第一点，要相爱如弟兄。你看这边在第13章第一节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啊。如果你看那个钦定本的话，就你知道 let brotherly love continue 啊， let brotherly love continue， 很简短的。那其实如果按照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让兄弟相爱长存啊，长存兄弟相爱。其实兄弟当然是兄弟姐妹啊，这个常常的相爱，而且这样子的爱心继续的长存。那这个兄弟相爱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呢？然后有时你会不会，我常常我记得一种很奇妙的一种情形。然后坦白说，你跟我呢素不相识的，你知道吗？我们是从来，我不晓得在哪里我们见过面，但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称兄到底呢？为什么能够这样的有这样的一种欢喜啊？为什么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它的原因呢。这个兄弟相爱啊，它的这个原文是 Philadelphia， 是有两个字母啊， Philos 就是爱，友谊的爱，友情的爱，还有 Adelphos 就是弟兄，就是爱弟兄，这样子的一个字来的。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兄弟相爱，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这个关系呢？因为这个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个基础上，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你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到十一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那称为万物所书为万物所本的，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万物呢是为着他的，所书就是为着他的，为万物所本呢就是借着他造的，借着他造的，一切都是为着他，也是他造的。他领很多的儿子，许多儿子进荣耀里面，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他成为我们的元帅。那因那使人成圣的，谁使人成圣呢？是耶稣基督使人成圣，和那些被得以成圣的，那使人成圣的是耶稣基督啊，使和那些得以成圣，就是我们这些都是出于义，我们都是出于义，都是因着神的缘故，所以这边说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啊。主耶稣称我们为弟兄，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的称兄到底是这个原因，因为主耶稣救赎了我们，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关系，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关系，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这是很奇妙的，这是很奇妙的，感谢主。不然的话我们依然是什么互不相许的，我们依然是什么所谓的陌生人。但是因着主的救赎，因着主的爱，他把我们放在一起，放在一起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属灵的这个家庭里面能够过着这样子的一个彼此相爱的这个生活。所以为什么圣经在这个十三章第一节他说 Let brotherly love continue， 就让弟兄相爱长存，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家庭没有爱的话，我告诉你，那个家庭呢一定会迟早会分散的，迟早他不愿意回家。很多人当他们感到家庭没有爱的时候，你看他在外面走，在外面游荡，他不愿意回到家。但是什么时候这个家庭呢有爱的时候，有那个温馨的爱的时候，他怎么迟都好，怎么晚都好，他就说我要回去，回去那边吃一顿，回去那边跟我的家人相聚，因为他知道那里有爱。所以在主里面依然是这样的，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是因为主这样的称我们，主是我们的长兄，我们是他的弟兄，我们在主里面就是这样一家人。那么第二点，我们想为什么弟兄相爱这么重要呢？有几点。第一点，有爱心是主门徒的特征。你看约翰福音常常我们所说十三章三十四说三十四章五章三十五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爱心 是基督徒的一个特征，一个特征来的。然后你常常发现到那些外邦人啊，他们讲，哎，你知道为什么他是基督徒吗？你看一下，你有爱心啊，你有爱心啊，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什么一个赞赏，一个很好的赞赏，一个很好的见证。那同时呢，也是外一些人就会因着这样的缘故呢，特别的所谓的我们说占这个基督徒的便宜啊，占基督徒的便宜，知道基督徒呢是有爱心，所以呢他们就去他那到他有什么一些特别的需要呢就去那边向他们要一些东西啊，要他们帮助，要他们做这个做那个。那当然如果你能够的话，如果是真的话，你可以帮他一把，但是不要给他们随便的占这个便宜。然后所以要有爱心，有爱心就显出说你是主的门徒，因为祖先爱我们，我们都是被他的爱所买赎的，自然而然呢，我们一定是有爱心的一个门徒来的。若是你的生命显不出这个爱心，你很难去爱人的话，你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求主给你那个力量，因为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呢，是个爱的生命，不是恨的生命，不是吝啬的生命，不是保留的生命。当然我们人的本性，我们本性是要保留，是自私，是自我保护的那一种的心态，这个是人的这罪性原有的这个本性。但是主给我们的一个什么，是有爱心的，有爱心，愿意舍施舍，愿意帮助，愿意给的这一种的心态。虽然有时会被人占了便宜，但是那个无所谓，至少人从我们身上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那有爱心才有价值，才有意义与价值。我们可以做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做很多东西，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做这些东西而没有以爱来作为它的这个根基的，它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动力的话，那你发现你一切所做的呢，都归于无有。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林前十三章二到三节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是的，如果一个讲员在这边很会讲道，但是如果他们背后没有爱心的话，我告诉你，他所做的不蒙主所厌的。我讲这个爱心是爱主的心啊，以爱主的缘故来做，才得到主的悦纳。如果你是为着你的这个自己的这自私，为着自己一些利益，为着自己的一些荣耀来做这些东西的话，你做这些东西，主不悦纳，主不悦纳。因为主看的是我们的内心，你是为谁做的？如果你是为了爱主、爱他的缘故而做的话，主才悦纳。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东西是，就是这个缘故，没有爱，没有这个爱主的这个心，你是为着自己的目的，为着虚荣心，为着钱财的利益，为着这个责任而做的话，灵蛋啊，属于灵蛋。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粉烧，却没有爱，仍然以我无益。你看这爱的这个价值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在主里面彼此的这个相爱，因爱主的缘故来做。是的，你爱主的缘故，你去做的时候，主就特别的纪念。另外一点，如果有爱的话，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你看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说，最重要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是的，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许多的问题，当我们讲到这个能遮掩许多的罪，不是说他把罪呢把它放在这个把它扫在这个地毯下面，不是的，你还是要针对这个真是这个罪，还是要针对这个罪的问题。但是呢，你不你愿意包容他，虽然他是一个有犯很多错的，但是你因着主的爱，你愿意什么？愿意包容他，你也不随便或者很尖刻的责备对方，虽然是他的错，你还是以更加温和的态度来对待他。那这样的一种情况，你就使那个罪恶的脏，没有那恶的东西呢，没有彰显的那么厉害，好，没有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你就把它包容起来，你也让这个人呢，这东西呢，这过错你把它放在一边，你不随随便便的跟人家讲说啊，这个人做错了这个东西，这人犯了什么罪，不，你尽量的保密，但是你还是要针对他的这个罪。那所以呢，如果肯这样的话，这个教会呢就能够有很好的彼此相爱的这个心。就像在家中你的孩子，如果你孩子犯错了，当然你应该责备他，就责备他，你应该鞭打他，就鞭打他。那之后呢，你还是什么包容他，你还是什么，你还是以温柔的心来与他谈交谈。那么你也不跟人家宣传说，哦，我的孩子怎么坏怎么坏，不可能的，因为你爱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知道，有爱的话，很多东西呢都能够被包容，很多东西呢都能够变得更加的圆滑，更加的这个柔和。所以就讲到这个爱的世界，爱弟兄的这个世界，你怎么爱弟兄呢？这方面我只有讲几方面啊。第一，一定要围着对方着想，围着对方着想。当你讲到爱的时候，爱弟兄，你要围着他的利益。那这边在林前十三章五节说，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是说你不想到自己的这个益处，那是说你不可以单单考虑到你自己罢了。这边说，如果你看这个清经本的 Seek not her own， 就是你不是单单自私自利罢了，你乃是要想到对方，对方有什么需要，对方需要你在做决定的时候需要考虑他哪一方面，你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影响到他啊？你要这样子的考虑，而不是说你不喜欢他你就责备他，你也是说会不会伤到他呢，会不会使他跌倒呢，啊，你就要自己要在这方面思考。第二点，要原谅对方的过错。是的，在教会里面，在哪一个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会有一些误会，有一些伤害的，一定有的。你在教会里面也是一定有这样的情况。主教导我们就是要彼此饶恕，彼此原谅。好像我所说的，不容易这件事情， 很不容易。你在家人、家人、家人之之间，跟你亲戚，你发现到，如果真的是你受到伤害，你也觉得很难的饶恕的。但是靠着主的爱，靠着主的爱，有这样子的一个坚决的这个信心，主就会帮助你，就透过时间的这个这个迁移，你的这个恨，你的讨厌，就慢慢慢慢的淡化了。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学习饶恕，不要一生恨在心里，不要把这个东西呢完完全全的埋在心中，永远的不肯饶恕，那这会在你心中呢造成很大的这个伤害，是伤害你自己。你当你心中有恨的时候，你整个系统，你整个里面身体的系统呢都遭到破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彼此间兄弟相爱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学习饶恕，不要太过计较。每一个人都有过失的，我也是有过失，他也是有过失。有过失的话，能够的话，彼此的坦白的这个所谓的交谈，彼此的这个一起的讨论，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怎么样能够帮助哦？那怎么样能够饶恕？如果是真的是你的错的话，你就说声对不起。那这样的事情呢，就很容易的解决。然后当然，当我们讲到弟兄相爱的时候呢，要记得一定要有实际的行动，要实际的行动，不可以单单是口头上讲罢了。好像有人说不可以做 NATO 啊 ，No action, talk on it， 不要。你如果你能够，你就帮助，你看到有需要，你就给帮助。然后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的的确确有这样子的爱心，啊，他们又采取行动表示他们的爱心，啊，这个是在主里面是美好的。你的每一举一动都显出说你是主的门徒，你是为着主的缘故而做的，主会纪念。那当然，在这个实际行动方面呢，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长存啊，就是说不要单单一段时候吧，常常 continue 继续，只要我们有还有机会在这个教会，还有机会在这世上的时候，你就向其他的肢体来显露主的爱，因为爱呢能够建立，能够帮助对方。好，这是第一点。要有长存这个爱心，一定要相爱如弟兄，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属灵的家庭当中。第二点呢，要乐意接待人，乐意接待人。这边在十三章二节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好，这个你说 OK。这个爱心接待客旅的这个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原文是 philosenia， 有两个字，有 philos 是刚才那个爱弟兄的那个爱啊，友情的爱，和 sinos 就是这个陌生人啊，外面的人，就是爱那些陌生人。换句话说，就是要爱护，要善待陌生人，要爱护，要善待陌生人。然后这个情况呢，特别是在这个就业的情况， 而且也加上这个新约的这个初期的教会，我们知道说当时啊没有什么这些太多的这些旅店的啊，没有太多旅店。那当他们出外远行的时候呢，啊，他们就需要一些住宿的地方。那你找不到，他们可能就在路边或者在这个旷野那边住宿。但是呢，如果有什么人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爱心的话，他们就会接待他们。那么在新约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信徒啊，有些说他们遭到这个迫害啊，他们遭到迫害的时候呢，他们就变成贫穷，他们没有这家呢被人家抢去，所以呢需要一些人提供这些住宿的这些啊东西。那么有一些呢，也是因为他们要出去传道，他们传道，他们也要到找地方来住宿。那这些信徒呢，如果他们出自爱主的心呢，他们也可以在这方面提供这个需要。那当然，当我们讲到说这个这边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啊。啊，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使我们想起了这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啊，有一次亚伯拉罕呢，他就在那个地方扎营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三个人来，他就很有爱心。你看到在这个创世纪第十九，应该是创世纪那边啊，如果没记错是十九章啊，那边。就记载他看到这三个人，他就很乐意的就向前，哎，你来我家，来我这边，我就给他们 洗脚啊，然后叫他们说洗了脚之后，你去那边树下那边休息。那之后呢，他说等一下啊，我给你预备一些饼啊，又给你预备牛奶啊，又给你预备这个奶油，然后又给你宰一个又嫩又好的这个牛肚啊，煮了给他们，然后捧上给他们吃，然后亚伯拉罕自己在旁边看着他们吃。哇，如果你跟我的话，我说我一定会跟他一起吃。好，但是呢他是这样的盛情的款待这些客人，就让他们自己享用，那是很难得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呢，他就接待了天使。当然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这三个当中呢，两位是天使，一个呢是耶和华，是未诞生之前的这个基督的显现。然后他们就这亚伯拉罕就蒙印着这样子，他就蒙福。怎么蒙福呢？因为耶和华呢就告诉他，你知道吗？预先告诉你的太太啊，这个明年这个时候啊，要生一个孩子啊。这个萨拉就想，哎，我已经老迈了，我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我哪里有呢？他就笑，比如说，你不要想，你一定能够的，因为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这是一个他得到一个这样的神的预言。第二件事情呢？耶和华告诉亚伯兰说，我要毁灭索多玛，我先告诉你，我要毁灭索多玛。这个亚伯兰也知道在索多玛有他的侄儿罗德，所以他就为这个索多玛代求，希望神不要毁灭。但是最后呢，神还是说要把他毁灭。你看因着他这样子的招待，这样子盛情的招待，乐意的招待这些陌生人，神就特别的赐福给他。那今天让我们也学习哈，学习愿意招待，乐意的善待招待那些我们不认识或者其他的人，可能你就会招待了天使。你有没有招待过天使啊？有没有？没有，从来没有。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什么时候你善待，你招待一些人的时候，你就蒙福了，你知道吗？ 那汤白说，我引了我的这个本身的这个例子，本身的例子。那我本身呢，汤白说我是比较一个拘束，我比较不喜欢跟人家多接触的人，我本来的性格，那我不喜欢，我感到很怎么讲，不自然，不自然，比较内向。但是在这个侍奉的道路上呢，神就给我们有机会要开放我们的家庭，做福音的工作，做福音的工作，所以必须要招待一大群的人。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你要开放家庭的时候，你要预备家，早几天一个礼拜前你要预备啊，要清理，要想要预备什么，煮什么煮什么，哎呀，要我作为牧子了，又要预备诗歌，要预备讲章，这些东西都在里面，不是单单开放家庭罢了。但是呢，感谢神，透过这样的开放，透过这样的招待，招待，有些是我认识的人，有些是陌生人，那些邻居、一些朋友啊，他们就来到我们当中。从那边呢，就学习怎么样的比较自然的跟人家交谈，比较知道怎么样的开放自己的家庭。坦白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锻炼，我是很难开自己的家庭的，对不对？你不容易的，因为你没有习惯，你要预备好一些东西，你在这些道具，也不是这个餐具啊，这些煮的东西，还有其他东西的。但是当你习惯了，多少个人来没有问题，只要能够知道那个数目，然后你就可以计算，然后你就知道怎么样做，然后就很比较应对啊，应付的很自如啊，应付的很自如。所以感谢神，在这方面能够学习，透过这一些人的到来，他们是给我们带来的祝福，他们是无形中是一种天使给我们的祝福。还有什么祝福呢？他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定期的把家里呢弄干净。我们通常说，如果没有人来的时候，家里就是平时就是这样扫一扫，扫一扫就好来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有特别的有人来的时候，你就特别什么，特别的清理的比较干净一点啊，比较像样一点，哎，啊，这个也是一种福气来的。而且呢，你发现到也能够有机会撒下这个福音的种子。人家说很难跟人家传福音的，你上门去敲这个匠人敲门，然后分担账，不是讲这个，只不过跟他讲几句话吧。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当中，你可以尽量的把福音的种子呢撒在他们当中，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那当然，有时候我们讲，哎，我们所预备的那食物好像不够了，好像不够吃的。但每一次都感谢主，这些来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他们总是带一些不同的这食物，不同的这个茶点等等，啊，吃到整个最后我们一起相聚的时候，我们吃的时候那一餐是很丰富的。所以你看，神给予的这个祝福呢，就是这样，透过招待，你愿意招待，你愿意善待人的话，神会赐福的。然后今天，当然我们有那些以前的情况那样，缺少这个旅店啊，没有那些所谓的从远地然后布道啊，或者他们传福音要住在你家里的。当然，如果有一些基督徒从远地而来，或者是一些牧者他们要住需要住的话，你能够你就提供。那么如果你看到有一些有需要的基督徒，你可以请他吃一顿饭呢，啊，在你家中或者在外面吃一顿饭，跟他们分享，这是一种款待的一种款待， 人的一些方法。当然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款待你的亲戚，因为你亲戚可能一年只见你哦，见一次罢了，对不对？有点像陌生人，有点像陌生人，所以你款待他们。那么在教会里面，不要单单跟那些新的朋友啊，旧的朋友、熟悉的朋友在一起吧。如果有新来的，你就招待他们啊。如果在大的教会，你发现到这一群人就是跟他的那一组朋友在一起的，新来的朋友呢，他们所谓的摩擦不理他们。但是如果你读了这一段，要有爱心接待客旅，是陌生人，你要主动的什么跟他们交谈，主动跟他们交谈。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学习，能够成长。第三点，要长存爱心的话，我们要感同身受，感同身受。你看在这十三章三节说，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那这就是感同身受，他们被捆绑，虽然你没有被捆绑，但是你要知道说自己也好像是在捆绑。那个遭受困难的哈，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就是说我他有这个苦难，在 遭受这个迫害，你也可能有一天呢，你也会遭受同样的这个情形，也有同样的这个情况。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不是一种假情假意，而不是个人自扫啊，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这个态度啊，不要这样子，或者是隔岸观火，看戏啊，看戏啊，有些人是这样的。那我们不要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我们总是要与他们一起来感受。那就好像在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我相信你们知道这个是谁，尼西米。尼西米，你看说那时啊，这边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啊，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啊。那尼西米的反应什么？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其实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当然坦白说，他之前呢已经昼夜的为着以色列百姓还有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的城祷告，他已经很关心了，他已经很关心了。当他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就立刻表露出他里面的这个真情啊，是真情。那所以就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要对那些我们周围的人要有这样的一种爱心，你对他的关心，你对他有关心的时候，当他真的有问题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有那种真情的这个表露的。不然的话，你就好像是掉这个鳄鱼类罢了啊，好像是跟我没有关系。但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要学习，因为圣经常常的跟我们讲，要以喜乐的人同乐，以哀哭的人要同哭，这是圣经的教导。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的受苦，是这样的一种这个 肢体的生活，这主的家庭是这样的，而不是父母关系，没有任何关系的。不，如果真的对方有一些困难的话，你就能够帮助，你就帮助，能够施予就施予，能够为他祷告，能够慰问，能够探望，啊，做你所能够做的，不要只顾自己罢了。圣经要我们是要彼此相顾，彼此相顾，而且感同身受。他所经历的，你必须要学习的。我也有这样子的一种经历。那这是主的教导，求神带帮助我们，在这爱心方面呢，实在是能够多多的学习，多多的成长。那么你发现到爱呢，就会常常在教会里面，在你的家庭中，在你夫妻的这个当中，都是那么样丰富的，那么样真实。你在家庭里彰显出这个爱，你也会在教会里面彰显这样子的爱。而这个爱从哪里来呢？是从耶稣基督那边来的。我们每一个都是被主所爱的，你不可以说你我没有被爱，我实在是我缺少爱，我不能够是爱人的。以前我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这个想法，但是后来圣经教导说，我们被神所爱了，我们被神所爱了，我们就要去爱那些在周围的人，我的家人，我的同事，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等等，这样爱才能够继续的存在，继续的能够造就周遭的人。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的谢谢你，当人的声音完毕的时候，但你的灵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谨记着，唯有爱才能够使人真正的感受到主你自己本身。主，你为我们死，你为我们付上，叫我们也愿意学你的榜样，来舍己，来把自己放下，好让主你的名被高举，让人看到我们有爱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让爱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你施恩待人，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